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国将有大事发生，社会动荡冲击中共二十大，军演恫吓声中，美国议员再访台，避免遭到切断包围，乌克兰第三座关键桥梁被毁，反送中爆眼教师遭到判囚9个月，港人涌入 Facebook 度珍重，被控煽动颠覆，何俊仁申请保释，高等法院下个礼拜一判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会期越来越近，中国却暗藏社会动荡的火种。8月16号，中共党刊《求是》将会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再度强调共同富裕。由于经济下行，房地产价格下滑，中国家庭财富面临缩水的风险，安居乐业的希望正在破灭。为了防止大规模抗议运动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共同富裕当作全民共同奋斗目标被再次拿了出来。安居乐业是中国普通民众的理想，但在中国，房地产正在变成民众挥之不去的噩梦。德国之声8月14号报道，汽车工人小王新婚不久，即将迎接第一个孩子，他的愿望就是能够搬入3年前在武汉购买的公寓。然而这个希望却在不断加剧的房地产危机当中破灭，公寓至今尚未完工。小王觉得已经受够了，决定停止支付抵押贷款，成为中国几十个城市当中众多抵制付款的购房者之一。他告诉法新社，我们买这个房并不容易，这些钱都是我的积蓄。他说房没了，还欠了200万元人民币债务。一位年轻的购房者史先生说，他现在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于支付房租或者贷款，他说不想再付了，已经心灰意冷了。牛津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胡东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购房者支付贷款的能力不是主要问题。他指出，对开发商失去信心将会加剧房地产的衰退，住房销量和价格下降，开发商的困境加剧，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恶化，这个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令人担忧。美国银行研究分析师在7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由于开发商面临财务问题，2020年和2021年预售的住宅商品房面积大约有 9% 可能无法按期完工交付，这样大约会影响240万户家庭。《华尔街日报》8月12号报道，美国银行的分析师指出，这样的事件如果未得到控制并扩散开来，可能会挫伤市场信心，打击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拖累整体经济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而现时正值今年秋天中共要召开二十大，预计习近平将会连任。距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仅12日，以及中共在台海大规模军演仅7日，14号又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率团抵台访问。纽约时报说，月底之前还有另一个代表团亦都会来台访问。中共宣布15号下午在台海周边实施实战化演练，并强调军演目的就是针对访台美团。中美双方似乎进入了一种新常态。综合传媒报道，本次马基访团行程安排包括会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拜会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午餐之后在下午3:30左右离开，在台停留时间不到21小时。同前次佩洛西访台不同的是，中共在马基访团在台期间就在台海周边空域发起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习。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当日指责，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访台证明了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和破坏者。而且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15号公开宣告，本次军演就是针对美国议员又访台。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信息，截至8月15号下午5点，台湾军方侦获中共军机30架次，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以及中共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美国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北京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是真正的挑衅行为，他们正在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而且要求美国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对中共直接开展战略竞争，向台湾提供足够的自卫武器。佩洛西在抵达台湾之后，在授权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当中说，美国持续反对片面改变现状，近年来北京和台湾的紧张局势急剧升高，中共在台湾防空识别区附近，甚至在识别区内部增加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机飞行。美国国防部结论认为，中共军队可能正准备一场突发事件，武统台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之举，将会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定的威胁，美国严正关切。据美媒 CNN 十五号报道，乌克兰官员指出，在乌克兰军队的攻击之下，使该地区的第三座关键桥梁无法通行之后，俄罗斯军队正在撤离到赫尔松地区南部的涅伯河左岸。根据报道，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14号对该国传媒表示，乌克兰正观察俄军领导层如何利用仅存的运输路线撤离到涅伯河左岸。他表示，本周末包括卡霍夫卡桥在内的三座桥梁被毁，阻碍了重型军事装备的运输和该河右岸俄军的弹药供应，使其复杂到不可能的地步。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14号在乌克兰南部被占领的防线继续进行猛烈炮击。据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说，俄军 BM-30 龙卷风火箭炮当晚向尼古拉耶夫和别列兹涅古瓦捷开火，造成一死一伤。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补充，尼古拉耶夫市内民宅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遭到炮击，通讯线路和工业设施遭到破坏。尼科波尔市14号晚两次遭到轰炸，计有五座高楼建筑、六座房屋、一座幼儿园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但未传出人员伤亡。同样在14号，马尔加涅茨市遭 BM-21 冰雹火箭炮击中，一名平民送院，十几所房屋和一个电网被毁。安能核达当日亦都遭到炮击。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指出，有一人死亡，两人负伤。曾经在反送中612冲突当中右眼受伤的香港前通识教师杨子俊，在事隔将近三年之后被控告两项非法集结罪，他1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认罪，被判入狱9个月。现年32岁的杨子俊被控在2019年6月12号在金钟下角道和天华道交界、香港政府总部以及驻港部队大厦外，连同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辩方求情时指，被告在案中只是参加者角色，自案发至今的三年来亦都已经体验到后果，包括他个人被起底和家人遭电话滋扰，他的右眼亦都视力受损，即使在手术之后仍然留有残影。辩方表示，被告原任职名校通识科教师，但因为视力受损和希望减少校方舆论压力，主动辞职，并在辞职之后经营出版社，以另一方式服务社会，在今年出版乌克兰相片集和将收益超过40万元版税用作人道救援。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就两项控罪分别以12个月和15个月作量刑起点，考虑到认罪加上被告三年间转做出版社之后仍然努力帮助人及听取求情理由之后扣减刑期，判处两项控罪同期执行，总刑期为9个月。对于事隔近三年被起诉两项非法集结罪，杨子俊在上庭之前直言有点难接受，但已经有心理准备要入狱，自然此刻已经尽最大努力，问心无愧。或者监禁是一种另类的学习，令我体会人生的另一面。此外，一直在 Facebook 倒数上庭日子的他，在今日开庭之前发文指，活在真相中。不少港人涌入 Facebook 感谢杨子俊的付出，并希望他保重平安归来。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问心无愧，这个系同极权同流合污的人都没可能讲得出的说话，感谢你在乱世依然坚持同行，活在真相中。 香港浸大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亦都在 Facebook 表示，一个读书人的风骨非笔墨所能形容，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同行。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上个月就多宗集结案已经服刑完毕，但因为另外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需要继续还押。他15号再度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听取陈词之后，押后至本月22号宣布判决，期间需要继续还押。70岁的何俊仁早前因为涉及4宗非法集结案，分别被判监10至18个月，获准同期执行，7月22号已经服刑完毕。但何俊仁另外同李卓人、周幸彤同支联会被港府控罪于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涉嫌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志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何俊仁需要继续关押。早前何俊仁曾经就该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保释被拒绝。何俊仁15号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多名同何俊仁相熟的友人，包括社民连曾建成、大律师吴凯仪、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以及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等人都有到场旁听。何俊仁上庭之后立即向旁听亲友挥手打招呼，有人纷纷站起予以回应。何俊仁曾经在2017年患上初期肺癌，今年3月曾经确诊中共病毒，属于无病征个案。早前刘慧卿透露何俊仁的肺部及牙齿有问题，以健康问题申请保释。他今日表示，当然希望何俊仁能够保释出来就医。另外同案的周幸彤申请初级征讯，并排期在9月2号至13号进行，而案件将会在9月14号再提出，以处理交付程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